新疆問題成為最近西方國家同中國政府的衝突點。美國指責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少數民族實施種族滅絕，並以此理由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中國政府就否認有對新疆種族滅絕和強迫勞動的行為，並稱美國近來通過涉疆法案暴露出美國以疆制華的險惡用心。新年前，美國總統拜登簽署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這些是繼2020年6月生效的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之後，美國制定的另一個涉疆法。就在美國國會壓倒性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之後，全球最大半導體晶片製造商英特爾宣布加入抵制新疆產品的行列。在他發布給供應商的公開信寫著說，英特爾必須確保所屬供應鏈不使用任何來自新疆地區的勞工採購產品或服務。該消息曝光之後，激怒了中國的網民，英特爾只好發出聲明和中國的客戶、合作夥伴和公眾致歉。之後沒多久，中國網友發現美國零售商沃爾瑪同樣下架了新疆產品。沃爾瑪旗下的會員制商店三姆會員店的 App 亦都被發現移除了新疆產品。中國網友揚言抵制，三姆會員店爆發退會員卡潮。沃爾瑪和三姆會員店的客服接受媒體詢問的時候表示，是因為庫存不足，拒絕回應是否有其他的原因。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沈榮欽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當今在中國的外商因為人權問題而造成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商品被抵制，影響到企業銷售額和利潤。第二個就是影響聲譽，好比之前 NBA 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因為在推特發表支持香港示威的言論而遭中國人民的反彈，使到 NBA 在中國轉播暫停一年，連帶使到 NBA 在美國的聲譽都受到非常重大的影響。第三個影響是增加了外商在當地經營的政治不確定性。沈榮欽說，雖然在任何國家行使商業行為本來就應當遵守當地的法律，但是在中國並不是如此，因為在中國有些抵制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操弄而成的，而非純粹法律上面的考慮。換句話來說，很多時候企業遭受到抵制是超越法律的範圍的。沈榮欽舉索尼公司為例，該公司定在去年7月7日發表新產品，就因為這個時間點是抗日紀念日七七事變，被中國網友認為辱華而欺詐，紛紛表示要抵制索尼的產品。後來索尼還因為損及中國國家尊嚴而被開罰人民幣100万元。
就主義興起或是被操弄之後，對在中國的外商而言，它其實代表政治不確定性，政治不確定性本身是一種風險。
沈榮欽說，當中國的民族主義興起或者是被操弄之後，對在中國的外商來說，它其實代表政治不確定性，政治不確定性本身是一種風險。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家監委在新年前夕刊文警告沃爾瑪下架新疆產品暴露出愚蠢和短視，稱其必將自食惡果。美國《華爾街日報》說，中共的表態突顯西方企業在他們最具潛力的市場之一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並且說隨著全球一些政府加大對中國侵犯人權的指控力度，中國官員正是施壓外國公司站在中國這一邊。
良心就是說，因為人權議題然後去抵制中國的相關的一個產業，甚至於放棄中國市場，這種案例其實並不多，畢竟他所面對的是他們的股民。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卓中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要有这么大的良心为了人权议题去抵制中国的相关的产品，甚至放弃中国的市场，这种的案例其实并不多。毕竟他所面对的是他们的股民、他们的董事等等相关的成员。你說他有這麼大的一個道德情操其實並不常見。他又舉例說，意大利的精品店道家班納在廣告之中冒得而用筷子吃 披萨和意大利面，因为动作表情非常夸张，被中国人民认为有种族歧视，遭受到抵制，导致杜嘉班牛在中国的市场业绩呈现明显下滑。另外一个例子是瑞典服装品牌集团 H&M 去年3月发出声明，不同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亦都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或者原材料，系列遭受到中国网民的围剿，关闭了很多实体店面。卓中宏表示，这些公司在受到抵制之后都很快地发出声明，说是一种文化误判，希望能够抵消一些来自中国方面的反弹。他说中国的抵制亦都是短暂的，只是为了表达外商企业在中国政治面上面的错误立场，过一段时间就会慢慢恢复，因为很多外商在中国都已经深耕很久了，如果中国真的抵制这些外商，亦都会对自身经济造成损害，所以这是一种短期的政治宣传的手段。卓中宏认为外商企业在中国的市场的占比才是他们决定要不要投入新疆人权争端的关键，例如 H&M 在中国的销售只是占 5%， 其余 95% 都在其他的地方，因此他可以涉及新疆人权议题，以禁用新疆棉表达良心企业的立场和形象。据沃尔玛的财报显示，沃尔玛中国销售额在2019财年是107.02亿美元，占总营收的 2.08%。 2020财年中国占总营收的 2.04%， 2021年财年亦都是占 2.04%。 英特尔的情况就有不是几相同，2018年至2020年中国市场是英特尔最大的收入来源，2020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200亿美元，占全年总营收的 26%。 分析人士说这些可能是英特尔要马上发出道歉声明的原因，如果外商企业在中国的营收占比很大的话，他们自然会修正立场，这些需要企业自行拿捏和调适。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去年一期的胡佛文责专文之中表示，在中国的外商企业必须选边站，并且说北京的另外一个明确的目标是希望世界永远依赖中共，透过这种依赖达成它的全球性的政治的目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高举新疆人权大旗之际，外商假如要做中国的生意，似乎变得要牺牲美国价值观才可以，夹在美中两种对立价值观中间做生意的外商处境亦都变得更加困难。曾经在中国一个知名大企业担任业务总监，现任台湾巨石智库创办人的吴奕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外商目前如坐针毡，他们既无法无视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压力，亦都无法无视中国市场和中国反外国制裁化的压力，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但是他认为好像沃尔玛这样想要摆脱中国市场的企业将会越来越多，因为如果被迫选边站的时候，美国毕竟还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者。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明钦分析，企业有两种选择，一就是风险日酬，付出更多的代价，第二是分散风险。他说风险日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苹果执行长库克，近来被爆出2016年曾经同中国政府签署一份2750亿美元的秘密投资协议，希望通过投资和协助发展中国经济和技术实力，来到换取降低苹果在中国发展的阻碍和监管。不过沈明钦说，即使企业付出更高的代价来到换取比较宽松的管制，但这个宽松亦都仅是多一点点的空间，并没有办法换取得到和西方一样的自由。沈明钦强调说，这些并不意味着说如果今日外商尽量发表迎合中国民族主义的爱国言论，就会获得更多的机会。他的理由就是多数的消费者会因为品牌或者性价比等的各种因素理性消费，民族主义或者占消费决策里面的只是一小部分，即使有一些小粉红将民族主义当作是很重要的消费决策的项目，这样他优先考虑的将会是中国的企业，也就是说即使外商在中国做了很多的慈善 好多有利于中国的举动，但是这些特别重视民族主义的消费者还是会将中国国企产品列为优先选项，因此外商即使想刻意讨好中国，所能够获得利益事实上亦都相当有限。沈明恩表示，企业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分散风险，不要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里面。如果好像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商到其他地方去分散风险，影响并不大。但是英特尔这种公司就不同了，如果它有意识地去降低使用中国某些类型的产品，改去世界其他的地方寻求替代产品的话，它会改变全球的价值链。它的影响就不单是被抵制企业的那个领域，而是可能会延伸到更长远的效果。沈明恩又说，那种效果最严格的情况可能就是会导致中美脱欧会变得更加严重。台湾巨石智库创办人吴奕君表示，新疆除了有人权问题的争端之外，他还是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监控系统设备大厂海康威视以及 AI 独角兽企业商汤科技等军工复合体的操练场，他们都将新疆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练兵的基地。他说，商汤科技在去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日惨遭美国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投资人购买商汤的股票，这些同被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概念不同。如果列入实体清单，代表的是若要同美国做生意就会被断链，但列入黑名单的商汤，美国财政部给出的理由就是因为他协助中共技术侵犯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所以美国亦都有藉住新疆人权议题来到打击中国军工复合体之意。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